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教会的五大意象啊，希望把啊，今天有周报里面有插页啊，就写出我们的五大意象哈。那让我们重新思考，并一起活出神赐给我们的意象与使命。那我们教会的五大意象是什么呢？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一，
重视外展；
第二，
重视祷告；
第三，
重视三堂合一；
第四，
重视门徒训练；
第五，
重视建立年轻下一代。
是的，希望把它背起来，这个不是口号，我们能够活出来，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啊，我们 PCBC 温哥华人基金会呢，三堂的教牧同工这样把啊，这五个主题在讲台上逐一跟大家分享，这么三堂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啊，啊，节目不一样，不过主题是一样的，让弟兄姐妹们更能够更清楚的啊，清楚我们的意向与使命啊。今天呢，我们先将焦点放在重视外展的议题上，啊，因此呢，我要以腓力忠于所托传扬福音的生命，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如何成为传福音的人。重视外展一定要怎么样？传福音，传福音，是的，以及活出重视外展的生活，啊。当代福音派的领袖之一，斯托德牧师啊 ，John Scott， 啊 ，Scott， 不晓得有没有人看他的书啊？值得买他的书来看。我们基督徒的书房，自己家里的书房应该有他的书。哦，他是福音派的领袖之一。他说，虽然布道的首要目的是叫人回转得着他们，并且令他们到基督跟前，但布道的真正意思就是什么？传福音。传谁？传耶稣，传基督耶稣。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权利，也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十九世纪呢，英国某所中学，啊，有个十五岁的小男孩啊，因为生命中有许多的难处，便呢求教于一位敬虔的女厨师，啊，那个厨师呢，每一天他很忙的，你知道厨房工作很忙，可是呢，他每天抽空教他圣经和人生的道理。后来呢，这中学学生长大后对人这样说，哦，这女厨师对我的教导胜于六位神学博士。有一天呢，他走路往教会去，途中遇上了大雪，于是呢，走到一个破落的小教会占地，这里有十多个人聚会，然后呢，因为大风雪，牧师没有赶来，夫妻也不在场，就十七个弟兄姐妹在那里，然后就洒在那里。这么一位年轻的弟兄看到没有人能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呢，他自告奋勇就上台讲道，传讲耶稣基督，叫他们信耶稣。哇，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斯普真 Charles Spurgeon。他曾经是一个小人物，哦，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女厨师很有爱心，常常教他圣经，常常教他人生的道理， 结果呢，后来却成了19世纪英国最出名的浸信会牧师，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归主，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生命。福音带有能力，改变人的生命。然而，人未曾听见耶稣，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在《使徒行传》8:1-25讲到，当时初代教会开始大造逼迫，许多的基督徒被抓，门徒就四散在各处，但都在各处传福音。在5开始，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腓力。他是早期教会的一位执事。当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呢，他逃到了撒玛利亚城，并开始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信主，甚至呢，神使用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生活很稳定，侍奉也很有果效，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刻感动他，要他离开那里，向南走到一个旷野去。从此他成了宣教士，放下安定舒服的生活，忠于主耶稣的托付，各处去传扬福音。那么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顺服圣灵的指引。传福音的关键在于顺从圣灵的引导。在26，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怎样就起身去了，就起身去了。此处主的使者和29的圣灵乃是同义词，都是圣灵。圣灵要腓力去旷野，他就起身去了。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他就跑到车旁。经文中的这两个就字显出他完全的顺服。对腓力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呼召及挑战领导。圣灵要他把在撒玛利亚的服事停下，转往人烟稀少的旷野入去，要他顺从服侍众人，转去对一个人谈话。当然他事先并不知道是被差去只想一个人传道，但他没有怀疑，当哥即向神查问个究竟，立刻回应神对他的呼召。顺服的功夫是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尤其是如果神给我们的意向与我们自己的想法不一致，或者是正好相反的时候，或神要我们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不受欢迎、要付代价的，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顺服神的带领，就如同腓力一样的。保罗看到一个异象，神要他去马其顿，他本来要去哪里？亚细亚，对吗？可是圣灵指示他去马其顿而非亚细亚，他明白这是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就走。从此呢，开启了一条经由欧洲 通向世界各地传福音的路，这些保罗没有想过，因为他们肯顺服，才能成就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可见顺服圣灵的指引是传福音的关键。二十七节，不料原文是看哪，旷野都是石头，白天很炎热，晚上很冷，根本是不适合人去的地方。但是当他去了以后，却看到有人，而且这个人还是阿提阿伯这个国家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财政大臣。不但如此，这人还是去耶路撒冷去礼拜的。虽然他还不认识耶稣，但他对当时的犹太教有个很正面的兴趣跟想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预备好心愿意来认识耶稣的人。腓力因顺从圣灵的感动，竟然在想不到的地方旷野救了一个大有影响力的人，也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神带领腓力到正合适的地方，并预备那人与他会面。因此成为传福音的人必须要敏感于神的话及圣灵的感动。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和引领虽然有时难以理解，也可能需要付出代价，然而也当完全顺服，才能看见神的作为及恩典。我曾念过创办中国内地会，英文叫 OMF的戴德生，戴德生知道吧？哈，戴德生曾孙戴绍珍牧师的见证，我曾经帮他翻译过，那个韩国宣教士开大会哈，很荣幸啊。戴绍珍牧师的父亲戴永勉牧师，在1929到39年担任中国开封圣经学院的院长。一面从事神学教育，一面参与开荒布道，甚至远赴边疆传福音，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后，开封沦陷。本来戴永勉牧师呢，决定把全家带去美国，带回美国，因为他的工作既不能进行，孩子们也有危险，为父母者自然会这样做。可是戴牧师在圣灵的感动下，祷告中他改变了原因。戴永勉牧师与一批教师于1940年转往陕西西安的偏僻郊区凤翔，成立了西北圣经学院，为最缺乏福音的西北地区栽培愿意为宣教事工买下一生的福音勇士。戴永勉牧师和师母到了西北去，孩子们则都留在山东。后来他们都被抓，都去集中营，被日本人抓。当时的道少正牧师不能了解父母亲的决定，因为父母亲这样决定，他们受很多的苦，差点都死掉了。直到他长大了，也加入了中国的福音事工的某一年，他回去西北，有机会看见他父母的许多同工，才知道 他们有不少的学生就在那个时候得救。神的美意当时让他父母决定不离开本位，愿意冒着危险继续工作。到了那一年，道上成牧师才明白为何那时父母撇下孩子们，五年多不相见了。因为神要拯救那些人，戴尚正牧师也看见他父母的同工们三十多年来那些中国的同工们忠心为主而活，忠心为主做见证，顺服圣灵的引导需要付代价。然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能看见神的作为，也能经历神的恩典。第二，成分的装备和最重要的根基乃是熟悉圣经和福音的内容。当时这个阿提亚伯的大臣在回城的路上，回城的时候呢，在车上念着念先知以赛亚书，啊，圣经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过去后，他听见这大臣竟然是在读以赛亚书53:7-8的内容，哇，好巧！他就知道这是神安排好的，啊，于是呢，就顺水推舟的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臣表示不明白，然后呢就请了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在这样一个旷野里，居然能跟一个陌生人同坐车，还请他当家教，一起读圣经。腓力去了，当腓力去了，他就发现原来在旷野里有一个人需要他的陪伴，那个陪伴不只是坐在他的旁边，而是他里面对信仰有一个渴慕，渴慕中又带着困惑，因他他需要有人来为他解答，来陪伴他。在整个事件上，我们看见成为传福音的人必须要熟悉圣经和福音的内容。腓力熟读圣经，当时的圣经是哪一个？旧约。以至于当大臣在念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腓力听见他读的那段经文，恰好是福音信息理想的开场白，他就开口从这经上对大臣传讲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7-8预言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忍受各种凌辱，担当别人的罪，成为赎价，最后被神高举。腓力便从这里开始给他传讲解耶稣是谁，指明耶稣基督是应验旧约预言的那一位，他忍受不公平的审判，义的代替不义的，成为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死亡并不能将他捆锁。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死亡。当腓力向他传讲耶稣，这位大臣知道神的心，就做出回应。 看到路旁有水，就主动提出受洗的意愿。腓力就给他施浸受浸，大臣因此呢就归入主的名。从此呢，这位大臣心中充满了主的喜乐，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了。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得救之后呢，就把福音带回自己的国家。如此，他也成了传福音的人，福音因而得以传到北非，知道吗？北非为什么有基督徒？就是因为他。可见熟悉圣经和福音的内容是传福音的关键。我教会的主日学，上个礼拜呢讲到呢以色列人靠神攻破耶利哥城，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这个礼拜呢主日学老师呢就想考考学生们，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说上课的，就提出一个问题，问学生说，是谁把耶利哥城推倒的呢？结果没人回答，全被还给老师了。老师就点某一个学生，指名叫他回答，他就说，老师，不是我推倒的。后来呢，这名主日学老师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教会，教会就开了一个临时会议。教会的长老就说，既然推倒了就算了，我们请一些人来补修一下，而那些补修的钱我出了。谁推倒耶利哥啊？神推倒吧？这只是一个笑话但若真不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无法忠于主的托付，传扬福音。圣经中处处预表和预言基督，所以要认识基督，就不得不读圣经我就插话一下，有人反映说那个读经表太小了，看不清楚，所以我特地花时间帮你们放大。但是因为放大的关系只能三个月一次所以我今天带了等一下聚会结束你们希望带大的我们就带回去大面 就只能三个月我每一次都发给你们，读经很重要。所以呢耶稣曾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做见证的就是圣经。原来圣经在讲谁啊？讲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福音必须要教导别人看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唯有神的话才能感动人心。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能不熟悉圣经，不能不熟读圣经。而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腓力传福音的方法也提醒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抓住机会，以各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阿提亚伯的大臣已经是信奉犹太教，认识旧约，只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刚好念到以赛亚说受苦的弥赛亚那一段，腓力就抓紧机会从那一段经文切入讲解耶稣，结果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同样的，若我们向未信耶稣的人传福音，但他却一点圣经背景都没有的时候， 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什么？先传讲自己被福音改变的生命见证，啊，让对方知道我们信仰是真实的、看得见的生命信仰，用生命影响生命，大有吸引力。神透过圣经，也透过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讲解圣经，忠心传福音的人彰显福音的能力，以致扩展神的国度。第三，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就将传福音成为一生的使命，不是只有今年重视外在做，只有今年传福音，那是一生的使命。唯一的方法就是随走随传，也随时随地传福音。当逼迫临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门徒不得不离乡背井，然而逼迫并没有拦阻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随走随传。腓力是个随走随传者，在38到40节看见腓力给大臣吃了食，然后神的灵把腓力提去，腓力沿着地中海东岸往北传福音，最后定居在该撒利亚。二十多年后，保罗的宣教团队来到了该撒利亚，就进了腓力的家，和他及四个女儿同住。让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21章8节，请。第二天，
我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
他建立家室、家庭，他也带领他的女儿服侍神，他也预备神的产业，敬虔的后裔，成为器皿，让神使用。他与四个服侍神的女儿一同服侍神，荣耀神。使徒行传21章8节，路加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哇，可见在第八章之后的那十年的生活中，腓力仍然在继续的传福音。一位腓力所带出来的属灵的影响是极大的。从他的家庭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和撒玛利亚，也透过阿提亚伯的大臣影响了北非，随时随地随走随传到该撒利亚，拯救许多的灵魂。戴孝忠牧师在16岁的时候，参加他的父亲戴永勉牧师在安徽举行的一个聚会中决志信主。他当时一个很深的感触，他深深感觉到他的存在是主自己恩典与怜悯，特别是当他想到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在日军的集中营3年的时间，很多人死，而且很多中国人在抗战中牺牲，但神保守了他的生命。那时神不仅是拯救了他，也是呼召他成为中国人的殉教师。因此呢，戴孝忠牧师结婚后与妻子一同来到台湾侍奉，有25年的时间。他曾经担任过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就是我毕业的那神学院的院长。 借着1980年神呼召他们离开台湾前往新加坡，加入海外基督使团侍奉。然而在新加坡服侍了11年之后，1991年神再一次带领他们第三次搬家。本来他们已经是退休的年龄了，但是神呼召他们去香港，所以他们去了香港。他们去那里，第一是希望与香港人、香港的华人教会一起度过1997年。大家都逃走，他是往香港走，也一同经历神的信实。另一个愿望就是带领同工们再次回到中国，因为在香港是很好进去中国的定点，再一次有服侍内地百姓的机会，通过专业服侍来见证神的恩典。道绍正牧师呢，很清楚地看到职场宣教的意向和意义。他知道在华人教会中有很多专业人才，并没有很好的发挥神所给予的宣教的才干。于是呢，1994年再一次顺服神的带领，在香港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以专业服务中国人整整18年，最终也死在中国。戴绍正牧师将传福音作为一生的使命，顺服神的带领，栽培神国的工人，传扬福音，随走随传。1858年，一位主日学老师甘宝先生Campbell 带领一个在波士顿鞋铺内工作的职员信徒，他就是穆迪。听过穆迪吗？第二穆迪。后来呢，他成为世界性布道家，令许多人归主。还有个穆迪神学院呢，知道吗？1879年，穆迪帮助了一位小型教会的牧者麦雅，Frederick Mayer， 苏醒了布道热忱。麦雅到一所美国大学校园讲道，带领了一个学生，查普曼，River Chapman 归信主耶稣。查普曼呢，后来参与 YMCA 的工作，聘请一位前为垒球球员辛蒂Lily Sunday 做布道工作，听过吧？这个人辛蒂呢，与 Charlotte and Charlotte 不举办那个培灵分信会，当地一半弟兄呢很受感动，就热心筹划另一个布道运动，邀请哈姆 Ham 到镇内讲道。在 Ham 所带领的聚会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 Billy Graham， 听闻福音，呼求基督进入他的生命中，掌管他生命。这年轻人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葛培里牧师，格里汉牧师。他是全球伟大的布道家，带领了千千万万人信主。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彰显一位主日学老师所带出来的属灵影响是难以顾及的，知道吗？这么大的成就是从谁而来？Mr. Campbell， 就是谢老师。我们 当中也是很多教儿童主日学的，你们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小小的侍奉岗位，微不足道，往往不起眼，默默耕耘，神若使用，属灵影响力深远的令人无法想象。你怎么知道你会栽培一个比利格亮来呢？腓力来到撒玛利亚，放胆为耶稣做见证，带领多人归主。后来他从北方到南方，从杜氏到庇朗，在旷野向那位阿提亚伯的太监传福音。他对于主的带领有敏锐的反应，主叫他北上，叫他南上南下，他都听从。腓力顺服圣灵的指引，熟悉圣经和福音的内容，并随时随地随酒随船将福音作为一个一生的使命。难怪路加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腓力摸到了神的心，他知道神的心意，传福音不是单单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福音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求主赐给我们敏锐的灵，赐给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心。可能像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感动你打电话关怀你远方的老同学，敏感于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带领。除了生活见证外，仍需要预备心随时传福音。例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 说的一样，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腓力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人，我们也要学习抓住机会传扬福音。机会过去不再来，你我怎知明天会发生的事。腓力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我们也要可学习做一个倾听的人，留意对方真正的需要，再做适当的回应。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如同腓力成为传福音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不是我们谢谢你，重视外展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主啊，求主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圣灵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以生命来见证你的话语，让我们随时随地随酒随船传扬你的福音。求主你的圣灵来祝福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